祷告哈，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天父，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邀请圣灵亲自的来参与到我们当中，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将你的恩膏厚厚的膏抹，将你的恩膏厚厚的浇灌下来。感谢天父，你将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主啊，你将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使我们知道你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复活的恩膏照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也借着今天这样的学习，也借着今天这样的疑惑解答，将我们生命当中真理上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卡点问题，主啊，你一一的为我们解答，圣灵亲自的来充满和浇灌我们。谢谢耶稣，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除去一切不敬虔灵魂体的连接，也除去一切恶者的搅扰，除去一切向权势对我们一切的攻击和搅扰。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将空间、网络以及我们所心思意念以及我们的所爱的家庭都分别为圣，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在你的同在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得到满满的饱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投靠的，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何等的美好。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继续有一些时间，我们先学习属灵的书籍，还是安德烈牧师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我们都渴望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第十一课和第十二课哈，照样是两课。感谢赞美主。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一章所说的恩惠。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知道在神的祝福之外，你也能够富足吗？当然，你可以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两三份工作，你可以靠撒谎、欺骗和偷窃谋生。在神以外，有很多方式你可以获得富足，但是他会夺走你的生命，这会让你苦读、愤恨、疲惫不堪。他会给了撒旦一个进入你生命的破口，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你能够明白神的祝福，他为你所供应的，以及如何去访问他，这会让你富足。虽然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我和妻子在一段时间是贫困的，神教导了我一些事情，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配合。现在仅在我美国事工的办公室，我们一年需要有400万美元收入才能够生存。我们所建立的新的圣经学校校园，我们需要2倍收入。我们现在一年需要高达1亿美元。我们把我们的信息材料分发出去。是的，对于我们的信息材料有一个建议捐赠款项，但是联系我们的有超过50%没有给过一分钱。我们免费给他们这些服饰材料，我们将东西给予出去，我们备受祝福。神已经教导我们如何富足，通过神的富足与你靠自己的手去做工，在很大压力之下是不一样的。上一次我核算了下，一年365天，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要有5000美元的收入。你知道吗？我睡得很好，实际上我在这个下午还打了一会儿盹，这些事情不会让我睡不着觉。我没有担忧或者觉得非常有压力， 因为它不是什么大事，神的祝福会让你富足。想想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如果你没有被祝福，你就不能成为祝福。这个祝福不是基于亚伯拉罕的良善。在同一章后面有一次旱灾，亚伯拉罕决定下到埃及，害怕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妻子萨拉会杀了他。那是在萨拉6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撒谎说她是我的妹妹，所以法老将萨拉带到他的皇宫，想让他成为他的妻子。神会和谁处理这个问题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萨莱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亚伯拉罕第二次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做了同样的事情。神是斥责谁呢？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亚比米勒王。在梦里神警告他，你是一个死人，因为他是别人的妻子，如果你亲近他，你必要死。王召来亚伯拉罕说，为什么你说她是你的妹妹呢？亚伯拉罕回答说，因为我害怕你会杀死我。所以神斥责了法老和亚米比勒王，并给了亚伯拉罕奴婢、牛和羊。亚伯拉罕不止在他妻子的事情上撒谎，而是就某种意义来说，他在给他拉皮条，他把妻子送给别人，从而获得巨大的财富。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神祝福了他，他是神所祝福的人。亚伯拉罕成为在地上最富足的人之一，不是因为他是最正直和完美的人，而是因为他相信他是蒙福的。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他是蒙福的，他可以让罗德选择最好的土地。他们两个人，舅舅和外甥，有如此多的财物，包括牲畜，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同居，他们的人为草地相争。所以亚伯拉罕最后说，你选择，遍地都在你的眼前，决定你想去哪儿。如果你想去约旦河平原，所有一切都是滋润植被茂盛的，那么就去吧，它就是你的。我会选择沙漠，或者你想要沙漠，我选择另外的。这显示出亚伯拉罕信靠神。如果你曾经养过动物，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有养马，我之前买过一些土地，会去看那些草是不是有足够的水源，或者它是不是好的草场。对于那些放牧的人说，如果他们这样说话是疯狂的，你想要那被水滋润的土地，还是这个贫瘠的土地，或者你想要沙漠呢？我之前有去参观以色列的部分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发生这段谈话的地方。今天从希伯伦住下，你可以在草叶之间走5到10英尺，然而经上说，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地方，在神毁灭他们之前，就像是伊甸园一样，它是很滋润和繁盛的。亚伯拉罕说，选择你想要去的地方。对于罗德完全不用考虑，他选择了更好的土地。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没有只是看到自然的东西，神是他的源头，他顺服神。亚伯拉罕相信他是备受祝福的，所以他能够说，你来选择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我仍然会更加富足。这类似于现在的销售人员在两个销售区域之间进行选择，一个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赚钱的地方，另一个是还没有人成功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为好的区域争斗。一个销售人员说，嘿，你选择你想要去的地方，我是蒙福的，给我剩下的那个就行，我会比任何人更加的成功。那个人将神看作是他的源头，而不只是他自己及自己的努力。创世纪第13章显示，亚伯拉罕相信祝福，因此他非常富足。在接下来的一章，他带着318个在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他们出去打败了4个王，只是靠在家里生养的仆人。这次得胜获得的掳物等同于上亿美元。亚伯拉罕将1/10献给了妻基喜德， 撒冷王索多玛说，只是将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还给我们，你可以拿走所有的掳物。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已经向神起誓，我不会从任何人拿走任何东西，就是一根鞋带也不会，免得他们说是他们让亚伯拉罕富足。神是我的源头，因为我的信心在于神，他归还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本该是他得胜属于他的。亚伯拉罕相信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让他富足。神已经说了，他会祝福你。我祷告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害羞而且不好意思直视别人的脸，我从来没有做得很好，我只是不相信我能够做任何事情。1968年3月23日，在我和主有一次超自然的邂逅之前，我已经重生了。但是在那之后，我相信我是蒙福的，我着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兴盛。这花了我一段时间，但是我开始被祝福，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我和吉米挣扎了5到10年，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贫穷的。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是贫穷或者谈论贫穷，我也没有垂头丧气，看起来很悲伤。事实上，杰米的父亲都不知道我们挣扎了多久。几年前，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献上我们事工大楼时，我分享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故事，为神所做的一切将荣耀归于他。我做见证神如何让我们能够无债务地建造这栋大楼，我们赞美神并分享我们贫穷的日子到现在的故事，以对比说明不是我而是神做了这些事情。杰米的爸爸走上台阶斥责我说，你怎么敢？如果我们知道你们以前是这样，我们会帮助你的，你让我们看起来很糟糕。我们自己的亲戚都不知道我们在挣扎，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蒙福的，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因为我学得很慢，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一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蒙福的，现在我更多的与神的属灵法则相配合，他的祝福以一种超自然的丰盛方式彰显出来。但是即使回到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是蒙福的，你必须相信，祝福不是一件事，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的祝福现在是我们的，神给亚伯拉罕祝福让他非常富足。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祝福时，它不是指一些事情，我们不想要亚伯拉罕4000年的旧帐篷和牲畜，我们不想要那些现在会腐烂损坏或者甚至已经成老古董的东西。亚伯拉罕的祝福现在是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身上，是神对我们所说的恩惠。当神创造所有的动物，神就赐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神通过说来的祝福，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很重要，祝福不是一件事，它是神对你所说的恩惠。你知道圣经里都是些什么吗？祝福，神已经说过的恩惠。当然在圣经里所记载的奇迹没有这些单词，但是圣经里也有很多祝福也用了这个词来记载。圣经里面满是神的祝福，他对我们所说的恩惠。遗憾的是，我们活在话语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文化环境，就是一两代人以前，人们会说，我向你保证，他们会为此握手，宁死也不破坏他们的承诺。现在人们会制定一些契约、合同、章程，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忽略这些东西，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话语在今天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 大多数基督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我们只是不明白祝福的能力，因为我们是通过信心进入这些祝福。当我们不相信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停止祝福实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祝福，包括对地上所有动物的管理权。神说，你和我可以统治这些动物，并且征服他们。他是用自己的口说话。然而，许多人害怕动物。事实上，动物要害怕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来统治和管理动物，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实践，他们害怕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节经文是否是真的？神是这么说的吗？如果他是，那么为什么让动物恐吓你呢？你害怕狗吗？那么蜘蛛、飞蛾或者更多其他的小虫子，如果你害怕，那是因为你不相信你是蒙福的，你对他们有管理的权柄。就我个人而言，我害怕狗。我慢跑了几十年，有一次在阿拉巴马州，在早上五点的时候，我出去慢跑，那时有一群狗欺负我，让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半小时，到早上七点半，终于有人过来把所有的狗赶走。我曾经被狗咬过、追过、威吓过，直到最后我得到了这个真理，我是蒙福的，现在我知道我是那个有权柄的人。在我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岛聚会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对我学会这一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住在他的斗牛犬所待的房间。我问，如果在晚上的时候我需要起来会发生什么，他说他的狗不会伤害我。我看了看架子，上面有各种各样他的狗作为一只公鸡犬所赢得的奖杯。我的朋友注意到了我的担忧，说我的狗是一只公鸡犬，它不是一只凶恶的狗。我对凶恶的狗没有怜悯之心。我请他解释一只凶恶的狗和一只攻击型的狗的区别，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他告诉我，我一个当地，他和他妻子出去工作的时候，一个小偷闯入他的房子的例子。他的狗攻击了那个人，将他撞倒在地，他用他的嘴抵在小偷的手臂上，将小偷按在地上，直到家人回家，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咬破小偷的手臂的皮肤。如果这个人试图移动，他会咆哮和挤压他的手臂，但是他永远不会伤害他。这是一条攻击型的狗，它不是一只凶恶的狗。当我听到这一点，就像我突然间在我的思想里有一盏灯被点亮了。我意识到恐惧阻止了我去实践神赐予我对狗的权柄。我整个心态改变了，现在我面对狗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我会和狗斗争，杜宾犬以前是最让我烦恼的一种狗，但是现在我实际上会在路上去追一些在我后面的杜宾犬。我使用智慧，如果一条狗有一群跟着，我不会进去骚扰他们的地盘，我不会去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出去慢跑或者散步，一条狗从一条马路走出来准备攻击我，那么那只狗最好能够保护自己，因为我是那个有权柄和能力的人。自从我有了那种心态，我再也没有让一只狗能够勇敢地站在我面前。我对他们是有权柄的，因为我相信我是蒙福的。阿们。我曾经在没有驯马之前驯服过他们，只是对他们用权柄说话。你可能会想，我不相信，那么这对你来说没有用。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拥有的权利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多得多。神已经对我们说了那么多祝福，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让他们溜走，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被教导要相信祝福的力量。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二章，咒诅或祝福。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实际上为了祝福而战。当以撒年老，将近快去世，眼目昏花不能看见，他对他的大儿子以扫说， 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领受了祝福，他想要将这些祝福传给以扫，但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听到他对以扫说的话，所以他去找来雅各他们另一个儿子说，快点去拿你兄弟的衣服穿上，我去拿两只肥山羊羔，照你父亲喜爱的方式做成美味，这样他可能会祝福你。我们会将那山羊羔皮包在你的脖子和你的手背上，因为你的兄弟是一个多毛的人。以扫肯定是真的很多毛，因为羊的毛发摸起来才能让人感觉是他。当他的弟兄仍然在外面打猎的时候，雅各来到以撒的房间，假装是以扫，他的父亲无法看清楚，说，你的声音像雅各的声音，但是你的气味还有你的毛发感觉像以扫，所以以撒祝福了雅各而不是以扫。雅各一离开，以扫就带着食物进来了，说，请父亲起来吃我所带的食物并祝福我。以撒问，你是谁？我是以扫你的长子。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前是谁拿了野味拿来给我？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开始放声痛哭，因为他失去了他父亲的祝福。以撒说，是雅各你的弟弟进来掳你的祝福夺去了，当你离开家，你会和你的兄弟姐妹来抢夺你父亲的祝福吗？你曾经有这么想过吗？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关心，他们会说，谁关心他们会对我说什么？我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这个心态是对的心态。我们的社会没有重视话语，但是圣经说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只有生和死，不是生死和一些其他东西，是生和死两者之间。不管你是否知道，你父母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会产生影响。可能你是带着咒诅离开家，他们对你说，你这个悖逆的人，你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可能你是被其他人咒诅，被家庭以外的成员或者老师说，你真愚蠢，你是愚笨的。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些咒诅他们是有能力的。很多人现在仍然因为这些对他们所说的咒诅而不是祝福的话感到挣扎。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尖酸刻薄的人，我见过他，私底下认识这个人，他有二三十辆车可以用来做零件，他会带上他的儿子，我的朋友和他一起去修理那些车。这个人是如此的充满苦毒，以至于他居然最终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张自杀的纸条，责备他的家人说，这是你们的错，他试图让他们感到，为他的死感到内疚。他告诉我的朋友，你是如此的愚蠢，你不能把螺母放在螺栓上，却不能把它拧紧。我和我的朋友一起修过好几次车，我看到他，一个40岁的人，他会把螺母放在螺栓上的时候颤抖。他已经拧紧了它，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他会说，我认为我已经将它拧紧了。然后他又重新拧开，再拧一次，再拧开，再拧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因为那句话对他所说的咒诅，将螺母放在螺身上没有拧紧。也许你被告知你将一事无成，可能不是你的父母，但也许是上一段关系的前任咒诅你，他们说一些关于你负面的事情。话语是有能力的，要么是生命，要么是死亡。可能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是被咒诅的。话语里是有能力的，祝福同样有能力，而祝福比咒诅的能力更大，但是你必须要相信它，你也必须相信咒诅。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除非你相信咒诅， 除非你害怕他，否则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能力。恐惧不过是相信消极的事情，你必须赋予那个咒诅能力。有成千上万的博客在写反对我的文章，最近有人来找我，分享他们如何告诉印度人关于我的事情，他们试图让他们去听我的材料，但是这些人只是会去网络上搜寻，找到那些说我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危险的人的评论，人们咒诅我，并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不相信他，所以他对我没有任何的权柄。让其他人所说的话影响你，并给你带来生或死，前提是你必须相信他。你不一定要受那些负面的话语和咒诅影响，如同神的恩惠，他对你所说的祝福必须去相信，他的能力才能够被释放。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不相信祝福的能力，我们会很快的相信咒诅和消极的东西，我们一直在接受不好的预言，但是当好的预言出现，我们不会很好的相信他们。我们需要翻转这一点，神已经对你所说了数千的祝福，你需要到一个地方，你需要相信他们。如果他对你说你对动物是有权柄的，那么你可以来依靠这个事实，你是对动物有权柄的。如果你在海里，你对鲨鱼、鱼、水母和其他海里的创造物有权柄。有些人会说我不相信你说的，那么这不会对他们有效，但是如果你相信，这对你是有果效的。我的一个朋友听到我在教导这方面的信息，他正坐在小木屋的台阶上，看到一条蜥蜴爬过去，所以他对这条蜥蜴说，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条蜥蜴就看着他，然后开始向他爬去，接着他说，现在到那里去。那个蜥蜴就做了他想要他去做的事情。如果你相信，那么你对动物是有权柄的。我们拥有对我们所说的祝福，就像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你相信这个祝福里的能力，他会做工。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年长的接待员，他一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每次我到那里都很高兴地看到他，他有几周时间都没有出现了，所以我开始询问周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他因为肺炎住院了，他只是无法战胜他，因此我和杰米决定过去看着他。他是如此的灰心，因为他相信神的医治能力，然而他只是不能够战胜这个疾病，有如此多的痰在他的肺里，他几乎不能够呼吸，说话的时候都会咳嗽。就在那段时间，神教导我祝福和话语的能力，所以我说，让我来为你祷告。接着我将我的手按在他的胸膛上，说，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是被祝福的，我用健康来祝福你。我咒诅在你肺里的痰，我命令那个东西现在就从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人开始咳嗽，他不得不把我推开，他抓了一条毛巾，将所有的痰都从他的肺里咳了出来。十分钟后，这个人完全恢复正常。这就是祝福的能力，但是你必须要相信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山，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必须相信你话语里的能力，你必须相信神祝福里的能力。神已经让你能够去祝福，并且他已经给了你创造的能力。在你看到他工作之前，你必须先相信。如果你只是说了一些话，然后看着他是否有效，那么他不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可以用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调和，那么在你的话语里面就有了创造能力。你可以去祝福，神是开始一切的那一位，神创造了所有的这一切，神已经对你说了祝福，这些祝福充满了能力。一旦你开始运行在这些祝福里，撒旦没办法停止，一旦他给予了，就是永恒和丰盛的。如果你开始生活在神的祝福里，他将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你永远不需要另外一个神迹， 你可以为其他还不知道如何行走在神的祝福中的人相信神迹，但是你有将把神迹留给那些不信的，你自己会行走在神的祝福中。回到1970年，梅塔利写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名字叫《灵风吹来》，是关于席卷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复兴，人们从死里复活，水被分开，人们穿过它如同余地。这本书详细谈到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在那里，梅塔利是基督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名字，他去全世界旅行传道，我亲身听过他的见证，包含所有这些非常棒的神迹。在7年之后，他写了第二本书，名字是《耶稣温柔的微风》。这本书记载了印度尼西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它记载的是在神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次大动作之后的7年期间，他们几乎很少在教会中看到神迹。他们曾经每一次服事时都会有神迹，就像使人从死里复活、瞎眼看见等等。当我第一次听说那个，我就想，哦，真可惜，就像神奇他每一次动作一样，说只是衰退了，在这短短的7年之后消失了。但是梅塔利继续谈到他们现在所看见的神迹，都是在他们传福音的村庄里。他们没有在信徒中当中看到神迹，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是如此的备受祝福、医治和富足，以至于他们不需要神迹。所有这些神迹都是发生在不信者身上，这就是应该的方式。耶稣使用神迹就像钟一样，把人们吸引到神的能力和拯救的信息那里。但是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是行走在神如此多的祝福中，以至于我们甚至不会生病或者有任何绝望的需求。我们不应该从一个危机走到另一个危机，或者从一个坑走到另一个坑，相反，我们应该走在山的顶端，欢喜快乐。你可以从神领受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祝福或者神迹。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拥有神的祝福，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可能你一直在祷告，哦，神啊，请供应这个，他在试图祝福你，但是你只是在等待一个神迹，你违背每一个法则，没有做他要你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和神的话语合作，因为你没有行走在神的祝福中，所以你需要一个神迹。为什么有些人是富足的，有些人没有？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关于神的祝福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天父，我向你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为那些活在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人来祷告，他们违反了属灵、自然和情绪的法则，没有按你的话语所说的去做，然而他们为一个神迹来相信你。我祷告你现在会将这些话语说进他的心里，鼓励他们不一定需要那样的方式，他们不必这样活着，他们可以走进你对他们说的祝福和恩惠中，打开他们的眼睛，能够看到所有这些奇妙的事情，所有你已经赐给了他们这些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感谢你，我们不需要只能勉强度日，感谢你向我们显示如何行走在祝福中。圣灵是否向你显示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咒诅在产生影响？你是那个因为相信他而给他权柄的人吗？可能是一个前任、父母、亲戚、一个老师、你的老板或一些其他说一些负面话语、咒诅对你说的。你给了他们能力，不是你的本意，但是你惧怕他们，他们伤害了你，你预言那些对你说负面东西，它成为一个自证预言。我确定你不喜欢这些咒诅，我确定你讨厌它，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你的惧怕，你给了这些咒诅能力，你让这些事情发生。我相信神想要在你的生命中打破这些咒诅，停止他们的攻击你，但是你需要去审判他们，定罪他们。你必须说，这些咒诅再也不会支配我，我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什么诅咒你现在不能大声的祷告呢？天父，感谢你将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原谅你给我这些咒诅的权柄，原谅我相信他们所说的，原谅我在你对我说了如此美好的事情仍然觉得受伤和被冒犯。你已经祝福了我， 我是受祝福的，胜过在地上的万民。原谅我让这些咒诅、这些负面的话语支配我。现在我在耶稣基督里拿起我的权柄，我斥责所有这些咒诅死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说，我不会让任何人对我所说的咒诅，或者对我自己所说的仍然存留。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打破这一切。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耶稣，什么都能做。你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夸胜，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我打破医生、银行职员、律师和其他人所说的负面的事情、死亡的话语，对我所说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这些咒诅和拒绝允许他们继续支配我。天父，我相信你对我所说的话，你的祝福比任何咒诅都要强大。现在我通过我的信心激活你的祝福，我要将我的信心放在你和你对我所说的话里面。从现在开始，我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的筐子和我的船面盆都必蒙福。在我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都必临到我。我要说神祝福的话语，并打破那些咒诅。咒诅已经结束了，搞定了。从现在此刻开始，在我生命中的咒诅结束了，祝福开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信心里宣告，阿们，哈利路亚。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话学习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十一章所说的恩惠，第十二章咒诅或者祝福。神告诉我们，神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患。那我们从学习了今天的第十一章，我们知道祝福不是一件事，是神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祝福不是一件事情，是神祝福，是神给我们所说的恩惠。那我们也知道神给了我们是祝福，所有的祝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工了，就是生命记28章所有的祝福都已经在我们身上了，而且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恩惠是白白所领受的，而且是洪恩，是非常浩大，是非常丰盛，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所以说第二章讲到的是一个咒诅或者是祝福，他这里讲到生死在我们的舌头权下，喜爱他的必要吃他的果子。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要行在祝福当中，我们要走在祝福当中，我们选择祝福，我们选择生命，我们选择丰盛，我们选择神的话语，我们去拒绝一切的咒诅，去拒绝一切与神十字架上完工不符合的，拒绝一切与神给我们的话语不符合，跟真理不符合的，我们要全然的拒绝。我们要行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选择祝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权柄的，而且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话语是有非常有权柄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在神的话语上站立的稳。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师母，无论是你在真理上的疑惑也好，生活或者生命中的一些卡点，我们也都可以带来哈，圣灵会通过给师母给我们一一的有一些解答哈。感谢赞美主。好，师母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好的，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问答的环节哈。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我先回答一下上周有一个问题哈，大卫在数点以色列百姓人口的时候，去遭受了来自于耶和华的这个惩罚，到底是为什么哈？首先呢，在旧约有一条律法，他们生活在旧约，我们生活在新约，他们生活在律法当中，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把我们救赎的完全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首先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明明是在恩典当中，但是又去守旧约的律法，而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的时候，是神儿女的时候，是脱离一切咒诅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因着主的爱去使自己成为圣洁，是比守律法的果效要更好的，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经上记着说律法本是让人知罪的哈，所以我们再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涉及到任何律法，我们都要先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和自己在哪条圣约当中，那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去看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里面有一段律法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指示摩西说，当你统计以色列子孙的人口，数点他们的时候，个人要在你数点他们的时候向耶和华付上他们性命的赎价，这样灾殃就不会在数点他们的时候临到他们。你看这里有讲到是说，就是有一条律法是说，如果数点人口的时候是需要这些百姓相应的去付上性命的这样的一个赎价的，然后这个赎价是按圣所的这个谢克尔这样的一个标准付上半谢克尔，就当时的那个金钱的一个换算的一个一个钱财哈。那我们去看这半谢克尔是献给耶和华的供物，所有通过数点归入并数之的众人，20岁以上的都要把供物献给耶和华，富人不可多付，穷人也不可少付，都是付这些哈。然后呢，这个就成为性命的这样的一个赎罪。那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在旧约，所以神想通过这样的律法揭示几点的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百姓虽然有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但是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在宣告他们生命的主权和赎价是归给神的。以色列人承认他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也不是属于领袖摩西的，而是属于拯救他们的上帝的哈。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绝对的评价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他说，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富有，或者说你多穷，但是你们的生命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都是宝贵的，所以都是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都必须去付那个半谢克尔哈。那他在预表的就是，我们都是蒙上帝所爱的，每一个灵魂的价值都是平等的，都是需要同样的恩典，都是需要同样的救赎的。那我们知道这些赎罪银当时是在用来做什么？首先是会幕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因为他们每天都有这样的会幕的相关的服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纪念，因为银子被融化成会幕结构的一部分的时候，每当百姓看到会幕，就想起他们是被赎出来的子民，就有点类似咱们就现在领圣餐哈，就是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纪念耶稣已经为我们所行的。那么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去为他们所行，但是神又爱着他的子民，即使他们生活在律法当中，也去给他们一个出路，不管是通过这个献祭牛羊啊，还是说这样的，就是当被赎点的时候，然后去奉献这个赎罪银，其实是都是通过一种方式去使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去蒙福。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是在旧约当中的，就是一个通过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制度后来在主耶稣到来的时候，其实演变成了一个圣殿税哈。那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里面，经文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只展现了耶稣对律法的态度，然后也包括了这个著名的鱼口取钱的一个神迹哈。那在新约当中，是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去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啊，当时就是约等于这个半谢克尔哈。然后呢，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你看， 他说儿子是可以免税的，所以这个丁税是跟十一奉献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但恐怕触犯，就是恐怕绊倒他们，所以您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原文就是约等于这个一谢克尔哈，可以拿作他们做你我的这样的一个纳银。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就是主耶稣传递了一个有力的一个信息，他说救赎不是买卖，而是一种承认，承认生命是神所赐并保守的。那我们去看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就说儿子和外人，这些税是给上帝的圣殿的，但是作为儿子在父亲的家里理应是免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律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是儿子了，对吗？所以没有人去让管你要这个圣殿的这个税哈，这个丁税哈。那我们再去看耶稣拥有免税的权利，但是他为了不让人跌倒反感会有误解，他也顺服了当时宗教的一个规矩，体现了耶稣教导在世不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钱正好是一谢可儿刚好支付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税银哈。那我们讲完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去看大卫当时数点人口的一个举动存在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主权的侵犯，因为按照这条圣经律法里面，我们明确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是属上帝的子民，只有上帝作为真正的君王才有权利去数点，而且数点的时候是需要民众去配合的，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大卫在没有上帝授权的情况下，他亲自执意要数点，暗示他试图将上帝的子民称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信心的转移。当时大卫的国度已经稳固了，是四境太平的，玛利亚也非常的经历过。我就发现其实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在患难当中的，你会发现在患难当中你亲近神，这个不是一个难的事情，反而有利于你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并且去领受来自于主的智慧和真理。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在四境平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亲近神，我们还能够去与神同心同行。玛利亚在服侍很多咱们教会里面就发现说，哎呀，以前刚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疾病呀，然后有这个财务上的困境呀，然后在与主同心同行，听了正确的教导后，会发现疾病慢慢都脱落了，然后呢财务都逐渐好起来了。他发现他没有什么追求的了，他发现他不需要上帝帮他去解决现在生命当中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他觉得生活一切都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骄傲和这种安逸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正如经上记着说，等耶和华带领你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进入那应许之地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留意，你要谨慎，不要忘记把你带进这应许之地的耶和华。所以你知道大卫当时他因为经历这种国度已经稳固了，四境已经太平了，所以圣经上你看到他先数点了拿刀的这些勇士了之后，他开始要去数点这些百姓。那这些百姓是在数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历代之上，21章这里面有讲到是什么呢，说你看这个背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圣经上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所以会知道这个试探是来自于仇敌的，是仇敌把那个骄傲，把那个倚靠人自己而不是倚靠神的那样的一个试探去给到大卫，大卫就悉数接受了。所以呢大卫就对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然后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你看到了吗，他们都很知道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是谁的，耶和华自己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 他说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要使以色列人陷入到罪里呢？你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律法是他们都知道的，但是呢，经上继续记着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牙，约牙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大卫是被劝诫拦阻的，但是大卫执意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动机是就是从以前去完全依靠神，到现在开始强烈的固执骄傲，即使他的元帅约押去劝他，他都要去使以色列人陷入到罪里，那他这个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一个陷阱里面了。那我既然讲到这儿了哈，我继续要去把那个下面的讲完哈。紧接着呢，大卫的确受到了神的管教，就在历代志上21:9-13里面，主的确是要去管教，然后给了他三个选择。三个选择，大卫说了什么？大卫就对那个先知说，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中。那么的确大卫去经历了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管教，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去看下面这个经文哈，经历是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慈爱，就是刚开始实行瘟疫的时候，耶和华见状就后悔说够了，住手吧。然后呢，并且呢，大卫再去拦阻神，就是跟主祷告的时候，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两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就是从这段里面，首先能够看出大卫的确知道他做错了，然后呢，但是呢，他也能够看到耶和华是何等的怜悯和慈爱，即使他生活在旧约，但是他与主已经同心同行十多年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他才敢于说一些话语。他说哎，我愿意落到耶和华里的手中，即使他要惩罚我，但是他也是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的。甚至当耶和华真的去施行惩罚的时候，他还敢于跟主去说哎呀，主啊，你宁可你攻击我和我的家，也不要去攻击你的这样的一个百姓。你说一个不了解神的人，一个不知道神是慈爱和怜悯的人，谁敢跟神说哎，你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吧，对不对？他敢于这样说，他是知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的一个神。所以大卫曾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说，你的慈爱，说耶和华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跟神经历了很多才能够看到的。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再去读旧约的时候，一定首先要站稳你的根基，站稳你的身份，然后不是通过经文去判断神的慈爱和信实，而是在真理当中认同神的慈爱和信实，再去看那个经文，这样的话圣灵会为真理去做见证。你怎么样去看待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很多行在律法当中的一些律法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同样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就是很惨。为什么是被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经上接着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曾经玛利亚理解是说哎，你是怎样的人，神就怎样待你。但是当我把就是圣经都读完了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有太多处是一个特殊的景况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犯了罪，上帝就先不告诉他说你犯了这个罪，他先问你，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罪，你觉得应该怎样处理呢？然后呢，当事人去回答说我认为怎样处理，主就说好，那我就这样去处理你。就是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以耶和华为慈爱来看待神的，那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中，你会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处理这个方法应该是以慈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使人的。 那么你就会经历主以慈爱来带你。但是有些人他相信的就是主啊，你就是行律法的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再去举那个例子，就是说给他们三个人不同的钱财，有一个人他就觉得这个主人是非常苛刻的，然后没有的也要去夺取，所以呢他因为害怕，他就把这个钱全都放藏到地里面了，没有去使用。等他主人再回来的时候，主人跟他说的什么话？主人没有解释说我不是这样的神，我不是一个严苛的主人。主人说，你既然认为我是一个严苛的神，对吗？我是一个严厉的这样的一个主人，那你怎么不把这个钱财给我放到银行里面呢？就是你看，上帝总是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他就要去向我们去展现出来他的那样的一个慈爱。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生命和死亡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拣选生命，我们要拣选神是慈爱的神。因为你认为他是慈爱的，你就要经历他的慈爱。你认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完全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不是因着你的作为，你就会经历主以完全来带你。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就能够更让你能够去明白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看待圣经。虽然这个弟兄还是姊妹哈，他在问的问题只是关于大卫数点人口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他根本想要了解的就是怎样去读旧约，怎样在这些上帝去惩罚人和惩罚子民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正确的一个心态哈。感谢赞美主。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但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除非是由于淫乱的缘故，否则就是使他成为淫妇，谁要是娶那被休的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条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提出来的一条。登山宝训里面其实很多内容，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很多内容，其实要回归当时的社会背景、法律争议和耶稣为什么要去教导。很多人当时是以自己的行为去诚意的，但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希望人们能够看到，不是按照现在当时他们教会里或法利赛人怎么样去规定，来说你这个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就是可以去称义啦，或你达到这个要求啊，你就是一个义人了。主耶稣要把律法回归到正常神颁布律法的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人所够不到的。然后呢，他通过这些律法也要去结合当时的这样的社会背景规正人们，给别人，就是给这些人一条出路哈。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去看当时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首先，那个时候犹太社会，拉比们对《申命记》24章1节哈，是说这条律法是什么呀？这条律法是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洁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在这条离婚的规定上，当时是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的。我们查了，就是当时是有分为两派，一个是杀马学派，他的观点就比较保守，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解的事儿，字面的意思是一件赤身露体的事儿或羞耻的事儿，那这个其实直接就指的是淫乱的大罪。所以他主张的是，你只有妻子犯了淫乱的大罪，丈夫才可以写休书，否则是不可以写休书的。那么西律学派他的观点就是宽松的。他认为只要妻子有任何让丈夫不悦的地方，你比如说犯烧壶啦，对不对？丈夫看中了更漂亮的女人啊，你不能讨这个丈夫的开心，那我就可以写休书让合法离婚。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后者，就是人为了私欲，后者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占了一个主流。所以很多男人就打着合法手续的一个旗号，说我给你写休书了哈，因为你做了这个不洁净的事儿。然后呢，随意的抛弃妻子。所以耶稣在这里发声，是针对这种滥用律法去漠视圣约，就是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圣约的社会风气，然后进行拨乱反正的。那么我们去看摩西当时为什么要颁布这样的一个律法。经上记着马太福音19章8节是说，不是因着神赞成离婚，而是因着当时他们的人的这个心，因着心太硬了， 休书的规定是当时其实是保护女性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那是一个男权的一个社会，如果一个人被休了，那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生活会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凄惨的哈。那我们回归神的一个心意，耶稣直接把人们带回创世之初的本意。经上有一个经文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在告诉就是大家是什么呢，就说天国的意义不是看你法律手续办得多么漂亮，而是看你的心是不是忠贞的，你是不是看重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哈。那么结合现在的物质世界，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首先我要讲的是你要跟随，就是字句让人死，圣灵让人活，经意让人活。对待你的婚姻，你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它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盟约，你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不等于你今天就是哎呦我完全就不能离婚，而是你要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你要去付出，你要去重视，你要去做你当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玛利亚在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想跟你们分享的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而是你相不相信神能够在你现在的这个婚姻当中继续施行神迹，你要不要去跟随主，去选择用正确的话语、正确的眼光和智慧的方法去对待你的丈夫或妻子。如果你的选择是愿意的，我相信神能够去祝福你的婚姻和家庭的，而不是纠结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比如说还有一些人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这种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虐待，你也不要因为去行律法，而是说哎我今天不管，就是我的丈夫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跟他离婚，我也不能报警，也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跟随圣灵对你的带领，因为神首先他是爱你的，就是经上记着说安息日是为人子设立的，人子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明白吗？就是神最重要的是他先爱了你，他做的这一切的律法的一些要求，我们今天已经在恩典当中了，这所有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为了让你去得益处，让你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那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来，而不是为了牺牲你去守律法的。我们今天在恩典下去领受这段教导的一个核心是什么？罗马书七章二到四节哈，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你会发现罗马书这里面要讲到的其实跟刚才去发的那个内容相对是比较一致的，只是他在诠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那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告诉我们律法就像第一任丈夫，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能够指出人的罪，但是却不能够给人胜过罪的一个力量。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处于在罪的那个旧生命当中，我们就必须受到律法的约束啊！我之前讲过，上帝是有慈爱有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对吗？所以他必须以他的那个话语当中那个法律去行事的。他怎么样去解决呢？说如果我们在没有解决掉律法约束的情况下就去追求恩典，那在属灵意义上就是淫乱了。那主给我们一个解开这死结的关键，就是我们事实当我们信主，与主耶稣其实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根据律法婚姻关系的解除途径只有一个合法的途径，就是死亡。我们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律法是永存的，主耶稣说律法的一撇一捺都不要废去，但是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所以那旧有的生命在亚当里面的那个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了，我们就摆脱了律法对我们的这个辖制， 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关系，就是嫁给恩典，就是嫁给耶稣基督。那当我们嫁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就发生改变了，我们不是在律法下的奴仆了，而是基督耶稣的心腹。那参考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31-32，就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里面说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圣经在讲丈夫和妻子，在新约当中讲丈夫和妻子的时候，我们要带入到真正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脱离了旧的关系，我们已经离开了律法这个潜伏。我们今天不是在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看着自己配不配得，我们必须得认罪，然后呢我们才恢复到这个义人的这个身份。认罪啊，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是能够脱离仇敌借着这个罪再去控告我们。因为当仇敌在心思意念里面说到说，哎，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已经向主认罪了，按照经上记着说，我们认罪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了，我们就能够释放我们脱离这样定罪对我们的辖制和控告哈。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联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和关系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并且马太福音19:6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他更多的啊，在指向一个更高的真理，就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是不可以分割的。一旦我们归于恩典，归于耶稣基督，这个结合就是神所配合的，是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罗马书5:5说，这盼望不使人羞耻，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将他的爱倾注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哈，感谢赞美主，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下一个问题，师母，家人被杀猪盘骗了好多钱，心里很焦急，神能给我追讨回来吗？当然能，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再跟随主的计划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当然第三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能够去改变你的一些心思意念哈。我们先说第一点，属灵世界需要看到被骗是属于偷窃的，偷窃是被咒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离咒诅了，正如经上记着说，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既然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就不应该再去接受任何的被偷窃的情况了。就像你在物质世界当中，如果你经历了小偷，你发现自己被偷了，你要要求那个小偷把钱还回来，对不对？你不会是明明小偷在那儿呢，你还看着自己说，哎呀，都怪我自己不小心呀，这个钱包没放好。你不管钱包有没有放好，你在耶稣基督里都不应该经历被偷窃。当然我们下次可以把钱包放得更好，对吗？所以你要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首先你要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身份，以及看到耶稣已经赐给你真正的一个权柄。当你站稳了你的这样的身份和位置，你就能够对偷窃的灵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那偷窃我的一切污秽邪灵，你们现在立刻终止你们的工作，把我的产业我的财产现在给我立刻归还回来，并且要加倍的赔偿我，对吗？你这句话语发出去是因着你知道真理是什么，你知道主耶稣担当了你的咒诅，使你蒙福了，你不要再去接受任何的咒诅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解决完属灵世界的问题了之后，你要开始在主里面去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带领着你，让你有一些心思意念，你留一些心思意念去判断这些心思意念哪些是神所赐给你的策略。比如说主感没感动你去报警，主感没感动你去投诉，对吗？主有没有感动你去做，比如找个律师诸如此类的，就是圣灵如何感动的你就如何做。就像安德烈沃麦克说，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可不是说啊，主啊就全都交给你了，我就啥都不干了。 而是像一个服务员一样，就是去看主耶稣在那个桌上，当他一举手他想要去倒水，你就给他倒水，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明白吗？你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是当事人，你会需要参与进来的，对不对？那比如说经历官司，那我不可能不找律师，所以主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你的。但是你比如说那些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去在媒体上去诽谤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去跟随着主啊，主啊，我们要去反击吗？我们要去把真相去说出来吗？还是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呢？就是主耶稣会把当下的策略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说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去反击，对吗？我们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会跟随着主的计划和带领，因着主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要强。所以当我们全心的依靠主，让主来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主一定会将他的策略会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在旧约还在新约，你会看到主是一步一步带领着他的百姓的。所以你会跟着啊圣灵的带领，让平安在你的里面掌权，主会为你追讨回来的哈。那么你可以去默想相关的一个经文，也可以宣告相关的经文。有三个经文是我自己经常用的，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经文也可以哈。第一个就是勇士掳去的也能夺回，这段经文就描述了神能够从最强悍的仇敌手中将他属他的这样的一个子民和财物是夺回的，是以赛亚书49章24到25节，说勇士想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你这里看待儿女的时候，不只是他能够拯救你的后裔和你的孩子，他也预表着你的产业，你明白吗？说儿女就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是你的这个产业，包括有一些异梦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儿女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你的孩子，而是说主所赐给你的一些产业。那么主耶和华说，不管对方是多强大的，你只要想要去靠着主去抢夺回来，你自己有这个信心，主就一定为你成就。那么第二个就是被偷窃的要经历补还，约珥书2章25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吞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说被偷窃的要经历主的补还，这才是主真正的意思。那你如果问我说，哎，为什么是这个经文是耶和华打发到这个中间的大军队，这里我要讲，在旧约当中，因为以色列人是非常注重神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所以只要是神允许的，就是允许的，不是神最好的心意，就是允许的。这个允许是什么？允许不等于说他这是主最好的计划，而是说他的话语规定在一个法律的一个范畴，在神话语的这个范畴是可以执行的，那么就算是主所打发的。同样的话有类似的，就是什么耶和华打发什么恶魔，然后使这个扫罗头疼啊，诸如此类的，就是这些不是耶和华的一个本意，而是因着耶和华的话语的律的一个运行啊。你比如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有地心引力，对不对？那你扔了一个这个苹果啊，它掉在地上了。那在旧约当中，因着这个律是符合上帝的话语的，所以他们在写的时候也会写到是耶和华啊打发这个苹果掉在这个地里的。你明白吗？就是所以你要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而不是说哎神就故意让你们去经历那些偷窃，然后再给你们去补还。不是这样子的哈，感谢赞美主。那第三点，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经文，经常用的哈。就是耶和华应许选民劳力不再徒然，果子不被抢夺的一个应许，是以赛亚书65章22节，说耶和华说他们，就是说我们哈，就是耶和华选民建造的别人不得住，就是我们建造的别人是不能住的，我们所栽种的别人是不得吃的，因为耶和华选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耶和华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哈。所以这些经文希望能够去帮助到你。补充的一个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心和战利品，
我们知道上帝不是苦难的来源，但是神会借着苦难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活。当神的孩子经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欺骗的时候，神是会把这个被偷窃的补还回来的，但是同时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心意更新，去开始有智慧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对吗？我们既然曾经被偷窃过一次了，我们不要去经历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偷窃了。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耶稣虽然是儿子，但是他从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习了顺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玛利亚刚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那种飞快的这种很刺激哈，所以即使骑着三轮车，我觉得三轮车肯定不会摔嘛，对不对？我觉得三轮车很稳。所以当我去学这个骑着三轮车的时候，我因为我骑得特别飞快，是一个下坡，然后我远远的就听到了就侧面有车过来，我就急刹车了。我那个时候是无知的，在这个骑自行车上，我不知道我一急刹车我就会飞出去哈。那当时的确是飞了，那也经历了很就是摔在地上那样的一个疼痛哈。但是呢，这个事情它不是来源于主偏得让我摔，对不对？所以这苦难不是来自于主的，而是因着我自己的个人的意愿和我对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一个无知，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是主借着这个事情来教导我要有智慧，所以我以后再去骑车和开车的时候，我都要知道安全是第一的，我不是在追求盲目的那种刺激了哈。那么以赛亚书五章十三节里面说，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是因无知而被掳的，主是希望我们有智慧。因为箴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为得智慧就像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还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为比较。而且得到智慧是什么？就像得聪明的就是有福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然后呢，并且说这个智慧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那我们不管经历世界上物质世界经历了哪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哪怕一个世界上一个俗语，他就说什么？他说，如果你摔倒了，你爬起来的时候手中也要抓一把沙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不能盲目的经历。就是说，哎，如果被骗了啊，那我反正我奉耶稣的名，然后他那个被骗的那个能夺回来，那下次还不注意，那也不行，对不对？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和圣洁和救赎，这是主已经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跟随着主去走哈。感谢赞美主，在凡事上经历主的这样的一个指教和带领。感谢赞美主。好，这是刚才的另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师母好，每次读经读到赫人乌利亚和亚沙龙妹妹他玛的故事，总有难过。虽然乌利亚最后被封为勇士了，但是还是觉得他很可怜。还有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他的故事有什么含义吗？感觉神没有为他玛伸冤。我倒是把这个内容全都写下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挨个去念了，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哈。但是我要再讲什么呢？我要是想跟你分享，就是首先你要相信上帝是慈爱的神，不管是乌利亚还是他玛，上帝都在永生的份中会照顾好他们的。然而圣经让我们去看到，不管每个人的经历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知道主去为我们展现出圣经的这些真实的事件，不管有人跌倒啊，然后有人上当受骗呀，还是有人去经历了主的那个极大的那样的一个祝福啊，那这些事情对你我的帮助是什么？都是让我们自己即使不用亲自去经历这样的事，但是能够知道怎样对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在如何靠着主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让属神的人是得以完全的，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对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帮助是什么？首先我觉得一定能够看到罪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单独的看到的就是亚沙龙的他妹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些人他单独看到的就是乌利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结合整个的过程，你就知道其实是为什么这个亚沙龙那个他妹妹他玛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曾经大卫犯罪，所以导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那么包括那个赫人乌利亚也是大卫因着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试探然后跌倒了，所以产生的这样的，就是罪是一定有罪的果子的，罪是一定有不好的结果的。当不好的结果出现的时候，不是孤零零的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事情，而是看引发这个事情的曾经的根源是什么，对吗？那么在旧约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以自己的行为称义的，所以当有罪的时候就一定有罪不好的果子。那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有两点。首先第一，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我们不期待这些咒诅，我们也不接受这些咒诅。但是同时，我记得彼得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其中有一段就是讲上帝虽然拣选也赦免一些人的罪，然后使他们成为圣洁，但是呢他们的心就是想要去犯罪，他们的心就是没有明白耶稣基督，也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就像那个他说像那个猪被洗完了之后他又滚回泥里面一样。这就说明这句话，这个经文说明什么？这经文是说明主耶稣把我们成为圣洁了，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故意去犯罪，因为罪是一定有危害性的，所以我们要远离罪的这样的一个试探，依靠着主去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洁和保守哈。感谢赞美主。好，那希望这个对你来说有安慰哈。感谢赞美主，就是不要陷入到事件本身的评定，不要去启动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去分辨，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怎么回事啊。你就想主是什么样的神，他是慈爱有怜悯的，你再去想圣经上的故事写出来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对不对？你不是通过故事去评定神，而是持守神是慈爱的，看到这个故事去想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和警醒是什么。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想弄双眼皮，以前听师母说想去做拉皮，你没有去做吗？对，我没有去做，因为你做了怕别人说不认识我了，我也接受了，没有去做，偶然想起来还是想做，心里很纠结，我想听师母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然后呢说这个人是这个姊妹是单眼皮肿眼泡，我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告诉你哈，哥林多前书6:12，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是每一件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做，但我绝不受任何事的辖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新约当中的确凡事都可以做了，没有是说哎，你不能做这事儿，你不能做那个事儿，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即使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有益处的。然后呢我们即使是可以做，但是我们最重要是不受任何事的辖制。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去做眼睛啊，或者是做拉皮啊，你自己心里觉得想做然后平安，那你就去做，没有关系，没有律法说你不可以做，但是他会提醒你是什么，绝对不受这个事的辖制。比如说什么，你比如说你刚做完拉皮，对吗？有些人激动你说，哎呀，你这个好像哪儿有哪儿有问题，然后呢你就去又做个其他的了，然后你做完了之后，你过几天你就发现，哎呀，你这又哪儿哪儿哪儿哪儿有问题，然后你再去做个其他的，你会发现那个钱不知不觉全都被骗了，就是全都花在这些地方了，对不对？
然后呢，而且你即使每次都是再去做完眼睛啊，然后做鼻子啊，做完什么做完，你做了这些事情了之后，你会发现总是仇敌还能够去激动一些什么让你去做的。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经历美容的一些失败哈，他反而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反而会陷入到那样试探里面去。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你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做，而是你去判断你的心会不会受到其辖制。你认为自己啊靠着主不受这个事情的辖制，你比如说我和当时和陈木，就是当时那个玩那个套圈啊，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是半赌博那种性质的。那我当时是的确是说主啊你可以给那个这个大蓝鲸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让他套圈套上。但是我们就玩这一次，我之后就不要再玩了。就是你可以跟主去聊这个事情，你让主帮助你不受到这样的辖制。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就是想做一个这个双眼皮，对吧？那你觉得你有需要你就去做。但是你要下定一个决心，你不能是做完双眼皮了之后，别人给你说你这个鼻子也得改改，然后你再改改鼻子，你这也得改改，你再改改那什么，就是你不能受到其辖制哈。我觉得我说清楚了。然后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仇敌的。关于这个骄傲和这个美容哈，经常说那个艳丽的美容都是虚假的，其实主喜悦的就是安静的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心。但是你要想漂亮，主也不会拦着你，也没有关系哈。但是我要讲什么，就是玛利亚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不你们讲嘛，就是仇敌也曾经要就说激动我，然后去要不要做个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呀？然后呢，主怎么唤醒我的哈？我当时在一个异梦当中梦到有一个这个仇敌就是一个换一个我讨厌特别讨厌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那个弄个特别大长的睫毛，我明明知道他那个睫毛是接的，是假的，他就在我面前晃悠。他说：“哎，你看我这个睫毛是不是很长呀？你看我这个睫毛是不是很漂亮呀？来，你跟着我走吧。”然后呢，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睫毛是在哪做的呀？我说我要不要我也跟着去做？”然后我刚走了两步，然后呢，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我说：“你真的要跟他走吗？”然后突然想起来，不对，我不要跟着他走啊！我不要跟着他走，我不能够被他去引诱、去引导、去决定我去做什么事情，我不能被他辖制，所以我就不跟着了。然后等我早上醒来之后，我就再也不陷入到容貌焦虑啊，或者是说身体这种比较攀比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我知道我在神眼中是最美的，就像外面的花，你有看到玫瑰花，有看到芍药，然后呢，有看到这个月季，有看到这个百合花，就是不同的花，它有不同的漂亮的点。不是说谁说她漂亮就漂亮了，你看现在当今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审美，每个人整出来都是同样的，对不对？你等若干年了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流行已经过去了，那他们就不再漂亮了。所以你要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身份，你要先悦纳你自己哈。所以你就中正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远避仇敌，不要让仇敌去搅扰你的心，而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你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最美最漂亮的。感谢赞美主哈。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师母好，说母亲在2024年当时脑卒中出院后一直无法走路，腿疼，惧怕失眠。然后呢，父母都是信主的，做了接经祷告宣告，听到，然后多次做梦，梦到他已经好了，可以走路了。梦里他说：“我早就好了呀，我本来就可以走路啊。”最近不太做这样的梦了，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让医治快速彰显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说我应该还做些什么让医治快速彰显呢？就是好像卡在你的身上了。我用一句话哈，就是拦阻一个人得医治的是因为这个人认为得医治有拦阻，所以不在于你在做什么让医治快速彰显，而是领受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之功，就像你的梦里面就是梦到的一样，就主在提醒的说你已经好了，你已经可以走路了，你如果已经好了你就每天走走看啊。然后呢，不是说哎呀我看着这个美好，我就感觉还美好，那我在做什么才能好？
你领受耶稣基督已完成的职工，安息的继续往前走。最近玛利亚在服侍的时候，主经常给我这个经文哈，就有一些人他在生命境况当中，不管是财务还是什么，他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认为是一个瓶颈了。那么我说主啊，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帮他去祷告呢？主啊，我接下来怎么样去教导他们呢？主就给我一个经文，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红海旁边的时候，然后摩西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呼求我呢？你继续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往前走。那我曾经领受这个经文是说，我们要去领受就是使用主耶稣的权柄，对不对？我们把杖放到红海，红海就会分开，对不对？那这个是一方面，但是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就是你继续在主耶稣已完成之工往前走。你不要是觉得是说，哎呀，这个事情已经到事情的这个结尾了，然后现在就没有道路了。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道路。你可能看到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是有什么欠钱的呀，然后有什么催债电话呀，你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到终点了，不是，你继续往前走还是会有道路的，你继续往前走还是会有恩典的。经上记着说，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就像玛利亚和陈牧当时去经历警察打电话这种事情，我当时就觉得我就是不想去经历这个事情，但是后来那主就给我感动，就是说你经历了，你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调查完了之后他是会给你清白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就接到催债电话我就受不了了，对不对？然后我感觉我这个还没好呢，我就怎么能够让他医治快速彰显呢？你就继续往前走，你靠着主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所有的疾病都会完全的脱落。你得医治没有拦阻，你已经得到它了，你不是试图得到它，你不是未来得到它，你的财务已经得蒙祝福了，你这个事情主已经为你解决了，不是你现在试图去解决它，不是说你现在要凭着好行为去解决它。奉主耶稣的名啊，圣灵会带领着你，因为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主会让你去看见。你看主通过这么多次异梦让你看见，你就照着异梦去做就好了。感谢赞美主哈。师母，去年通过我亲戚介绍了一个人在我们这边做电商，然后从那里拿货并学习经营，接触中发现他们的运营不正常，时常没货让我们囤货，感觉这个过程中没有感受到如工厂那么稳定，然而价格也没有之前说好的给我们，祷告中感觉要断开，但是亲戚是觉得我要跟他们连接，时常要去他那边走走，然后亲戚觉得我不大方，在神里面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就说的这个比较直接哈，你今天要跟随神还是要跟随人？你如果跟随神，神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不用管人怎么看你，人怎么看你有什么用呢？人今天觉得你顺服了他的想法，他觉得你好，对吗？下次他还要让你顺服他的想法，但是总有一次你会不顺服他的想法，对不对？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去提醒你的。如果圣灵提醒你不要去顺服你的亲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总有一天会拒绝你这个亲戚的，那个时候那亲戚就还是觉得你不够大方。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走的道路，他是道路，我们要走在他的里面，不是走在人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磐石。经上接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你要开始去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必让你安稳。不要去惧怕人，不要去受到人的辖制，不要因着是说我要去讨人的喜悦去做事情，你勇敢的去做圣灵带领你去做的事情，因为主要让你受到祝福，主要让你受到祝福。奉主耶稣的名哈，圣灵会在你里面去带领你的哈，感谢主。下一个说，牧师你好，以前没信耶稣还不怕鬼，信了耶稣总讲魔鬼怎样，又总是奉耶稣的名斥责，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邪灵，但是提起他斥责他，让人感觉到害怕又不舒服，哈哈，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哈。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看那种就是那个恐怖的一些片子哈，那个时候我没有就不知道属灵生命就是属灵世界这种看的这些片子是仇敌通过恐惧然后去进入一些心思意念然后去影响这个人哈。 就是所以我长大了之后曾经一度也很害怕这些事情，即使后来我信主了，我连仇敌这个魔鬼的这个名字都不敢提，好像是在2019或2020年那个期间，真的我曾经跟主说，我说主啊，就是你们打来打去的，我就不要参战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你知道吗，主一步一步把我带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再也不害怕魔鬼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不代表你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你现在状态不代表你的未来。而且我要告诉你，神不是强迫你，不是强迫你让你去面对，不是要故意要吓你，而是要让你知道真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去怕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了解它。如果你真的了解它，你就开始不害怕它了。那这些了解也是需要一些经历，就是主一定会让你看到他是主是信实的。我记得应该是安德烈吧，他说他之前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老房子，然后去赶鬼，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感觉毛骨悚然，然后呢就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就心里就想着说，哎呀，还好上帝没有让我看见这些魔鬼，如果看见了他肯定，就是安德烈就说他肯定会吓跑的。这个时候圣灵跟他说，他说你如果看见他们，你反而会有信心，因为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就像那种蚂蚁一样，你一踩就能把它踩死的，你用我的权柄他们就必须得听从的。所以你还记不记得甘坚信里面那个他写的书里有讲过，当那个甘坚信说奉耶稣的名去斥责对方，就像一个受伤的一个那个小猫小动物嗷就只跑了，就只能跑掉了。你明白吗？就是你越认识越知道真理，你就越不会被未知而恐惧和辖制。当然我也可以带领你去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我和我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拒绝任何恐惧的灵对我们的任何的辖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捆绑恐惧的灵和谎言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抵挡恐惧和谎言对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辖制。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邀请主耶稣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我们记忆当中，有任何曾经我们因着物质世界或属灵世界当中是仇敌去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那些时间空间和事件里面，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打破恶者对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我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耶稣基督就放在我们觉得恐惧和曾经有过任何这样的不好的这个经历当中，我宣告因着有耶稣基督就有救赎，就有恩典，就有祝福，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我奉耶稣的名，我们不再被仇敌来辖制，我们也不再去被仇敌借着任何人事物而辖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任何发言权势不能够再借着任何人事物去辖制我们。我也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全新的生命了，那些旧有生命的记忆，虽然有那些记忆，但是那些记忆不能真正的伤害我们，我们不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曾经那些记忆去影响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是与耶稣基督成为义灵了，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祷告你也可以之后去跟主看圣灵如何带领着你，然后去默想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不要去害怕它。但是即使你做完了这些祷告了之后你觉得有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也不要去相信它。为什么？就像我说的，我真的是从你现在这个状态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没有感觉到多费劲，我只是在去聆听正确的，我只知道主是爱我们的，对不对？经上说，主耶稣说那完全的爱中是没有任何的惧怕的，爱既完全就要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中含着刑罚。 你要知道上帝是最爱最爱最爱你的，不管他有多少个孩子，他是最爱最爱你的，他那么爱你，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仇敌不能够把你和你的家人怎么样，你和你的家人都是耶和华的产业，主耶稣不能背负他自己，他用他的血已经把你和你的家人重价买赎回来了。你是属主的，就像我曾经讲那个神的国的那个系列里面，哪怕你就是一个笔，对不对？你就是一个铅笔，那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铅笔，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从耶稣基督的手里把他的耶稣基督的铅笔夺去，你明白吗？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是多么微小的，多么无助的，事实上你也不是微小，也不是无助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但是即使你觉得你是软弱的，是无助的，你也是属基督的，你明白？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属基督的一分钱，你也是属基督的，所以是仇敌不能够随便去夺取和抢夺的。主耶稣说，没有什么能从我父手里把你们夺去，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多去思念主对你的那个完全的爱，多去思念主所赐给你的权柄，你就不再去惧怕仇敌了哈。感谢赞美主。好，下一个问题，圣母平安，邻居家将一面小镜子对着我家窗户，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做何外理解吗？谢谢。首先有任何咒诅风水相关的心思意念在基督徒心思意念当中发起攻击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警醒。你要记得一句话大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告诉你的话，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如今已经得蒙祝福。所以不管这些世界上其他的人是不是受到任何风水啊，这个法术巫术邪术的这个辖制，你我是在耶稣基督里不受到这些咒诅和辖制的，明白吗？不管这些风水对谁是好使的，对你来讲，你拥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已经从那个咒诅那个律当中被释放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这些咒诅对你来说是无效的，你不要去接受任何的咒诅，听懂了吗？只要你不接受，仇敌没有办法对你做什么。再说一遍，只要你不接受，仇敌对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就像玛利亚曾经分享过，这世界的道理在中国都知道，什么本命年呀，什么要穿红色呀，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那这个对于当时的玛利亚讲，这个想法太根深蒂固了。所以当那年所谓的什么本命年的时候，玛利亚真的哭的跟主祷告，我说主耶稣，经上接着说你担当了我所有的咒诅，我今天不需要再去穿一个红衣服再去破除任何咒诅了，我不要再去相信本命年有什么咒诅了，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美好的年日，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蒙悦纳蒙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年日，所以我不再接受任何的咒诅，我宣告今年就是特别美好的一年。我跟你说真的，那年简直是太幸福了，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也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患，就是有来自于在主里面的不断的扩张。所以我在总结，就是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经历了什么什么风水啊，然后什么巫术邪术啊，你要回归到圣经的话语，在新约里面就是主耶稣担当了你的咒诅了。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经文是说，任何的巫术和邪术都不能伤害雅各和以色列，雅各是我们认为软弱的我们，以色列是认为我们在命定主耶稣基督命定当中的刚强的我们，就是不管法术和邪术是怎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不再受到任何巫术和邪术的法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伤害了。感谢赞美主哈。所以你不用管邻居家放不放小镜子对不对你家窗户，你看到了就跟没看到一样，你要是心里难受，你说奉耶稣的名，经上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和我家人的咒诅，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去咒诅我们家都是蒙福的，你说我奉耶稣的名打破仇敌借着这个小镜子对我们家的任何的负面影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明白吗？就是当你心里有任何的交战的时候，有任何难受的时候，你要释放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释放出来，神的话语 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啊！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师母，今天我老公在一家专门做偶像画像的家里安装光伏太阳能板，因为电焊火星掉下来，把他家堆积如山的偶像画烧了。哎呀，真棒！火势很大，最后还叫了消防车才灭了火。这事儿本来对我们觉得挺感恩的，终于借着什么情况把这些偶像的画烧毁了。后来户主非要我们赔偿10000块钱，最后商议是8000块钱。我老公很不理解这个事情，上帝怎么还让他赔钱了呢？我该怎么样去劝他呢？你可以继续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赔款啊。如果就是你可以去，不管是打官司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不接受这个事情，那他们要去打官司就打官司，就是你不接受这个事情啊，不是你不接受，我觉得上帝是可以给你翻转的。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个8000块钱，你就去宣告，你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那偷窃我们的钱财的要加倍的把钱财给我还回来，不允许你们来偷窃。对，然后你就把你平时被教导的真理去告诉你的丈夫就好了，就是不是上帝让你赔钱啊、嗯，我们就是拒绝啊、嗯，靠着主去坚定的去走到底哈。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下一个问题，师母，我们可以做生意吗？例如低价买来高价卖出去，这感觉有点不实的感觉，从小传统教会也影响说基督徒最好不要做生意。嗯，谁说基督徒不要做生意啊？圣经上哪里有说基督徒不要去做生意啊？就是你做生意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圣经上就是箴言书里面我记得的确有一些教导，就是说太过于厚利的，就是对自己不好，这个不是说你会有什么咒诅，而是说对你生意的发展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你低价买来高价卖出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加价加多少你可以跟主去讨论啊、定价这个溢价这个过程你也可以跟主去讨论，去领受来自于主给你的平安的一个数字。但是我再明确说一下，就是没有说基督徒不要做生意。你看那个保罗他在去靠福音为生的时候，那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那个奉献的时候，那他还卖帐篷呢，对不对？那所以就是你要回到圣经上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的生意旺盛发达哈。但是你可以不用以说谎去做生意啊。感谢赞美主。下面就说，世界上的人买房建房子都相信风水，很多人也去看风水算命的那些，那基督徒买房建房子时需持有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需要看风水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就刚才正好主让我讲到了风水算命不要去沾这些，就是风水算命其实背后是邪灵，是占卜的灵和一些邪灵，他企图通过一些风水和算命的一些教导去挟制一些人去做什么事情啊，去使这些人去听命于他，然后并且在这些人生命当中做搅乱。你看那些风水算命先生，他们自己其实都真的是挺穷的啊，就是你即使有一些人他可能说觉得是做到大事，你会发现他们家里经历了，自己家里就经历了很多的偷窃混乱，那个家庭的关系都是非常的败坏，很惨的哈。经上记着说哪怕是穷着吃素菜彼此相爱也比那个很富有然后一起吃肥牛但是却彼此相恨要强。所以我们知道主所赐给我们那个平安喜乐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有多少那些他财务上已经就是靠着自己坑蒙拐骗啊，或一些什么他们达到了一些什么的程度，你会发现他们的心里没有平安，他们需要花很多的钱财和很多的这个做法去寻求内心的平静哈。那这些平安是什么？是主所带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碰这些风水和算命的。但是呢，你说你买房建房子的时候，最好的一条就是你自己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啊，我买哪些房子，该做哪些投资啊，我在建房子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就是你要知道真理是主耶稣担当了你的咒诅，你是蒙福的，你不再是受咒诅的。所以不管你搭建的时候搭建的什么镜子对在哪儿啊，什么什么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所有的咒诅耶稣基督都已经为你担当了。 感谢赞美主哈，然后不要去看风水哈，感谢主。然后你建完房子，你买房子，主说你买这个你就买，就像玛利亚所经历的，就是主让我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买那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很快的增值了。那还有一次投资失败的，就是主，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让我买的房子？然后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平安，但是呢，就是因为虚荣啊，然后觉得哎，我就买这个房子啊，最后就这个房子就赔钱了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我认为这个房子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说你在主里面祷告，主怎么对你的带领，是不是平安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我给你补充一下，说这个人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对于买房子在地理位置和朝向方面有很多特别的讲究，我觉得你看这个讲究是什么哈？你如果是这个因着风水讲究，你大可不必，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你所有的咒诅了。但是你说比如说在国内南北通风的房子会不会更好？那它肯定是更好的呀，对不对？那或者是说这个朝南的房子采光是不是会更足？那肯定是的呀。所以我觉得你在研究这些方面的时候，你按照就是圣灵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和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而不是通过什么风水去选哈。这个就是在于你出发的这个初心了。感谢赞美主。收到家人发的666元的红包，家人是六是凡事顺利，圣经上666好像是敌基督，请问师母收到这个数字的红包有什么不好？我看到这个我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破除一切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不允许你们去伤害我和我们的家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命命令你们完全退去。你要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就会的确是会这样子的。那我会跟我家人说，我说圣经上记着666是来自于魔鬼仇敌的啊，虽然这个魔鬼仇敌让世界里的人觉得这个3个6好像是很顺的意思，但是我相信圣经上的教导是真理，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教导。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祝福我的话，你可以给我发555，虽然555对于世界上这个仇敌好像教导人说555好像在哭的意思，我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555就是恩上加恩，或者说777，对不对？我就会把我需要的，我想要的，我就告诉对方，避免别人不知道，然后给我生活带来任何的这个纠结和影响。我恨不得告诉所有的人，我就是基督徒啊、嗯。然后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对，感谢赞美主哈。最后一个问题哈，玉可以戴吗？玉可以戴呀，但是你那个玉的那个形象，如果是偶像什么的，就可以就不戴，什么龙蛇呀什么的，就我觉得是可以不戴的。但是如果就是一块玉的话，是可以戴的哈。然后下一个说，师母卖产品宣传有去皱功能，但是效果不太明显。我为我的产品宣告，我的产品去皱效果非常好，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太可爱了。我跟你说，它的效果不明显。你就算宣告它的效果很好，那你卖一个不好的，那你的生意就不容易做大，你明白吗？你要找到那个好的产品，你不如说你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你给我连接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赐给我好的这个工作和职位。你要求上好的，你不要求次好的，你不要求那个凑合的，就它本来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你就不要去卖它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也不是说你现在就改，你就是先让主给你开个门，然后你再去换一个那个道路去走。好，感谢赞美主。是不是有一点罪疚感，医治就不会彰显？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医治是你认为有拦阻才有拦阻，你就是顺着圣灵的这样的感动，你知道主已经医治你了，你就放轻松。但是当有罪疚感的时候，你就去抵挡罪疚感，你就是你不要把这两件事儿变成一件事儿。你有罪疚感，你就是抵挡罪疚感。不管你抵挡完了之后，你感觉自己是不是抵挡成功了，你去抵挡就行了，你明白吗？结果交给神。你比如说当有一个人他就是感觉是哎呀自己这个都是什么夏天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才导致自己出疹子啊诸如此类的，那这种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抵挡的。我们真正相信的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呢我就要宣告我在耶稣基督就是健康的，我没有任何的疹子，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皮肤疾病，对不对？你要相信的就这个。当再有仇敌在心思意念里说，哎，你看是因为夏天了，然后天气热呀，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这个心思意念你马上就去抵挡它。但是不管你认为你自己抵挡成功了还是没成功， 你就去抵挡就好了，结果交给主。什么情况下导致医治不会彰显？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已经把医治给你了啊，你就去领受那个已完成之功，不要去相信什么会导致医治不彰显，就是你没有问题，神也没有问题，医治也没有问题，现在就已经在彰显了啊！你换一个方式和角度去宣告和看待这个问题。感谢赞美主。下一个，师母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学习神的话语的？我是如何学习神的话语的？我就是正常的去读经，我要再去读旧约的时候哈，就像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不是去通过经文去判断神，就是我把真理放在真理该有的位置上。比如说神他就是个好神，他就是有慈爱有怜悯的，那发生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就是主要教导我什么。我不是通过经文去判断神，我是把神放在真理的那个位置，把我也放在真理那个位置。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是神一所一伙的，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不是神去在旧约当中击杀了一个人，我就是那个人，对吗？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法官或者警察去抓坏人的时候，我不能是说，哎呀，你这个坏人是个人，那我也是个人。那这个警察去抓坏人的时候，哎呀，我就很担心，我会担心我会不会被抓，那就说明我没有明白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没有明白我到底是不是义火的。如果我知道我是个义人，警察是为了保护我的，那我看到警察抓坏人的时候我就会开心，对不对？那如果我不明白我到底是谁，我看到警察抓坏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人我也是人，哎呦，警察抓坏人了，那我也肯定感觉，对吧？对，就是你要知道你身份定义啊，就是把自己把神放在真理应有的位置上，把你放在耶稣基督恩典的圣约当中，你怀着这个基础的根基再去读经文，那你在旧约当中你就会去想，你如果是读到大卫的时候，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经文，大卫在那个时候那个瘟疫导致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他能够敢于跳出来说，哎呀，你不要去伤害神你的百姓，你去伤害我和我的家人嘛。就是你说有几个基督徒能够去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是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说出来，是因为他真的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是慈爱和信实。所以圣经当中很多那个爱和亮光，是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主人公的位置上。你如果看大卫的故事，你觉得哇，那是他是大卫；看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你说那是先知以利亚，你好像跟自己都没有关系一样，那你就没有代入感。那你如果知道，不管是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还是大卫，你要知道他是神的选民，那你也是神的选民。神是怎样对待他的选民的？神是怎样帮助、塑造、带领他的选民的？你把你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你就能够知道主是怎样去带领你的，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中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那你再去读智慧书的时候也是，你把神放在该有的位置上，你看到智慧的时候，看到恩典的时候，看到道路的时候，看到救恩的时候，都知道那是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你就明白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上帝如何对待义人的时候，如何对待雅各的时候，如何对待以色列，如何对待耶和华的选民的时候，你都赶紧把你自己凑上去啊！那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就是对你的应许；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就是对你的应许；上帝对他选民的应许，就是对你的应许。你只有把你放在真正的真理的位置上，这个圣经才对你有帮助的。如果你看一个这个经文应许，说哇，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的，跟我没有关系；这是神对义人的应许，跟我没有关系；这是神对这个雅各和这个谁谁谁的，这感觉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本书就对你都没有关系了。所以怎么样去学习神的话语，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那我们再去看新约，我怎么去读新约？我觉得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能够去明白这段再去讲什么。那你再去读新约的时候，比如说读使徒行传呀，然后读罗马书啊，这时候你会开始去研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在旧约里面你要在新约当中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要看到你是在恩典当中，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去看一些内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律法所辖制，你就能够 知道，你看其他的，比如说保罗是怎么样去跟随圣灵的呀，对吗？彼得是怎样去跟随圣灵的呀？然后你再去新约当中去学习，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行，你就跟随着主耶稣，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比如说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医好了，那主耶稣说我也可以做这个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那我就选择相信，对不对？你选择相信，你才能够去行出来。你如果是说哎呀那是耶稣做的，那可不是我做的，那这本书又跟你没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放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同样的，我顺便说一下，就是你如果去听一篇讲道的时候，我前两天还跟陈牧沟通，你知道吗？你要挑剔，你要挑剔什么？不是你再去挑剔论断人，而是你再去听讲道的时候，你要结合圣经上的经文去看这个讲道是不是跟圣经上的经文是一致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听了一个，就是探索的时候，就是听了一个国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讲道，他讲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沮丧伤心，然后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了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他就觉得什么怀疑啊，他就说这是很正常的，说每个人都会有的。当我听到这儿，我就知道怎么讲，不管他在他那个年代有多出名，都有影响力，但是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新酒新膏油里面，主想通过陈牧玛利亚和通过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这个新的一轮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里面，就是你怎么样去成为圣洁，是因着你知道那些不圣洁的是不属于你的，是来自于仇敌的试探。当你把这些坏的负面的这些情绪谎言，像说那个咒诅，你都把它跟你分开了，你才能够去抵挡，对不对？所以当那个牧者去讲到说哎，这是都是正常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按照他的这个讲道去行。那如果我听一个讲道没有办法能去相信这个讲道，没有办法按照他讲的去行，然后呢他讲的跟圣经上真理也是不符的，那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就是不会选择花时间去在这样的一个讲道上。因为我听了没有去行，就经常就是说你听了讲道你又不去行，你就好像看你镜子里本来的面目，然后你又离开又走了。那如果那个镜子本来的面目讲的都是错的，那你说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也好，或者是说去听讲道也好，你一定要跟圣经去结合起来，就是你一定要结合起来。因为有的确就是经上就是说到末世的时候会有那个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不只是敌对基督，而是替代基督，他就说哎，基督其实是这个，这话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圣经上的一些真理的装备，你才能够知道他讲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你一定要去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去验证说圣灵是为这个真理做见证的，他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圣灵你在你里面是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的。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了哈。好，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而高深，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差派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供应和供应。主啊，你也是我们的供应，你的确是我们的供应。主啊，所以我们因着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底气的，我们不再去惧怕任何魔鬼和仇敌，因为我们知道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已经称我们为义呢，谁能控告我们呢？主啊，你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高台，你就是我们的祝福，你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使我们蒙福，所以我们今天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拒绝任何的咒诅。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祝福里面了，这是你用你的宝血，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你已经付上代价了。这就像这个钱，你已经为我们还了。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你开你每个孩子的心里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并经历主你的慈爱和信实。
让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是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在你的话语里面的，主啊，他们不是来看哪个人，乃是来是就近你的真理，主啊，是在主你的爱和话语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和华必祝福每一个能听到这声音的，来自于神的儿女，在接下来的年日当中都平安、健康、喜乐、富足。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伸给你们，祝福你们在接下来的年日当中经历主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耶和华必带领你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并且你们进入了之后还会去谨慎，不会忘记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感恩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健康、平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家人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一首诗歌来结束。
耶稣是光。